第219集，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，我是怎么想的，我压根就没想过，我就是想看见他罢了。不过他现在对我这个温柔的表现，大约是已经不生气了，也不会把我赶走了吧。他说，
你想留下？
你不想我留下？我有点害怕，怕自己说的是真的。他看着我，他的轮廓消瘦了些，烛灯下的阴影显得更为硬朗，笑容是如初的风雅，指尖抚过我的眉梢。他说，
我想时时处处和你在一起。
我不禁笑开，心里美滋滋地绽放一朵春天的花。我攀着他的脖子，笑嘻嘻地回答，我也是。可他既然是想着我的，既然画了这些画像，为什么书信中从来不提我？那天还说让我回宫，回到顾且行身边的话，我想问，又觉得不美好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就这么忘了更好？
杰克，
我发呆的时候，他唤我，
忘了那些混账话。
不要，我敛起笑容，抬眼想了想，我说，至多就算我们扯平了吧。哎，你真的不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他点头。那你还喜欢我吗？他继续点头，眉眼弯垂时，眼底都是愉悦。
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爱你吗？
他把我压到自己的肩膀里，像往常那样蹭着我的头发，柔柔的嗓音带着抹沙哑，在黑暗中特别有穿透力。他说，
娘要我写休书，你微笑着去研墨，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爱我，可是我不够勇气，我只怕自己给不了你最好的，也许是我错了吧，
也许是我变了一点点，我肯为了他放下公主的臭架子，成全他母亲临终的遗愿，但其实我们都还是很自私很执着的。那天他娘说，如果他再跟我在一起就死不瞑目什么的，荣琪也根本没有听话。那些事情既然我们都不想再追究，便不去追究。我趴在他肩上打了个呵欠，我还没睡够呢，他把我抱到床上去睡觉，我撒娇让他陪我，他说还有事。哼，荣琪没有对外表明我的身份，不过士兵们也都看在眼里。我想顾且行还是会到处找我，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我来到吴彦城的消息，那些麻烦早晚会来，但是现在我想做的只是好好守着荣琪，把他所有的模样都狠狠地画在心里。可惜我画艺不佳，不然也露两手给他看看。之后我便一直赖在他的帐子里，慢慢恢复了力气。他除了白日里操练兵将和处理些正经事，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我。玉如意白天会来陪我，我却看着他的情绪一直都不太好，不会是嫌我抢了荣琪吧？我觉得我得跟他好好谈谈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能谈出个什么效果来，总归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哪怕表面开开心心的也很好。玉如意却不大想跟我谈，总是故意岔开话题。我知道他是个善解人意的人，很多事情慢慢的也就想明白了，会尽量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我和荣琪腻在一起，恨不得能把过去错失的时间都补回来。我也忘了告诉他自己已经恢复味觉的事情，他会牵着我去城楼上俯瞰沙漠，那么辽远壮阔，怪不得男人都渴望俯瞰众生的感觉，确实是挺爽的。那天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我煞有其事地帮他在洗衣服，他笑吟吟地讽刺我浪费水资源，我呲牙咧嘴地看他，骂他不识好歹。多亏了我在慈安堂住过那么久，学了一身自理生活的本事，想想那个时候莫名被劈掉的柴，被洗了的衣服，被干完了的活，我现在才感动得想掉眼泪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这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晚上我们相拥成眠，粗粗缠绵后，他便催促我睡觉，他不动我。我记得有次我醉酒气他，他说他再也不会动我了，不会是来真的吧？我又不好意思勾引他，琢磨着他可能是太累了没有心情，埋怨似的白他几眼，转过身去享受他的拥抱。某个深夜，他把我垫在颈下的手掌抽出来，悄悄地起身离去。我转过身看着厚重的帐门，总觉得他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门外传来士兵的声音：
将军，皇上派人来接公主回宫。
荣琪半晌没说话，可能是想了点什么，他道：
这里没有公主，下去吧。是。
士兵走开以后，荣琪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又发出几声闷闷的咳嗽，比之前还要再激烈点儿。大约是觉得我睡着了，他又在外面，才咳得大方了些。我开始越来越担心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不过他自己就是个大夫，要是小疾小病的，大约调养一阵就好了。荣琪回来后，装得跟没事人似的，小心恢复方才的睡姿。乃至我忽然转身的时候，差点把他给吓住了。他微笑，似乎不打算解释什么。我最讨厌他有事情瞒着我了，他每次瞒我瞒的都是大事，这让我心中非常不安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怎么说，只能扑上去啃他的嘴巴，以此来发泄心中吐不尽的情思。他回应着我，从温柔到抑制不住的索取，翻身将我压下来，却又忽然松开，不急不缓地喘着气。我尝得出他口中的味道，我正色地看着他，有点生气。我问：你嘴里为什么有血气？荣琪干干地对我笑，指尖在我脸上轻轻捏一把。
胡说。
我没有胡说。我很严肃地看着他。你别骗我了，我已经有味觉了。荣琪，你刚才是不是吐血了？你最近总是咳嗽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荣琪还是笑盈盈地看着我，翻了翻眼皮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前襟，示意我帮他把衣服拉开。我便听话地伸出手去，褪下衣衫，看到他胸口上方有一枚新添的疤痕。他解释道：
之前受了点小伤，落下点病根，怕你看见，不想你担心罢了。
我担心，担心死了。可是他这个解释我却不能信服，便是落下了病根，这动不动就咳出血来，得是多大个病根。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，容器撇撇嘴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
至于咳血吗？还不是因为见了你，最近有些上火。
上火？我脑筋慢了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想了想才知道他上的是个什么火，搞半天还成了我的不是。我还是不大相信，狐疑道：只是这样？他从我身上下来，手臂穿过枕下抱着我，好笑不笑道：
还能是怎么样？你又不是男人。
好好好，那我不闹你。我转过身来，手掌围在他腰上，将他抱紧，撒娇道：你可吓死我了。沉沉出了口长气，他抚摸着我的手臂：
七哥。
他唤我，一字一字的承诺：
也许我总会有些小事情瞒着你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所以宁可死别，绝不生离。
谁要同你生离死别？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，你的一辈子有多长，我就有多长。所以你啊，为了本夫人能长命百岁，千万多活些年头。
夫人。
他斜着眼睛瞟我一眼，我抿唇轻笑，将他抱紧，有多紧抱多紧。第二天，荣琪早早练兵归来，趁着夕阳正好，将我带到城门上，并肩看大漠黄沙。夕阳披在我们肩上，我斜斜地倚着他的肩膀，我说：我不喜欢这里。
嗯？
他偏头看着我，我想了想，眉飞色舞地说，桑海，我喜欢桑海。那次我们在快活楼，清晨醒来的时候，海风从窗子里灌进来，海鸟和浪花的声音在一起，那才叫神清气爽，不像这里，浪费点水都会被你嫌弃。我笑嘻嘻地同他撒娇，他却也不吃这套，悠悠地反驳道，
可我看此地景色宜人，辽远恢宏，正是绝佳的埋骨之地啊。
我瞪他，把他一脸欠揍的微笑生生瞪成个白眼。我煞是诚恳地说，看来你还是不愿同我死在一起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夕阳和依靠都是虚无的，我和他还有这满眼的黄沙是真实的。此刻这作壁上观的城墙，坐着两个渺小的我们，好像天地那么大，就只剩下我们，我们便撑开了这天和地。没有乐器，他便眯起眼睛吹起哨音，吹出一曲我们最熟悉的彩薇。我歪着脑袋靠在他肩上，不去看他此刻究竟是怎样的表情，不识好歹的笑骂，小流氓。